全息成像技术有这样一种特点，如果你捡起任何一块碎片，将其照亮，每一块都会呈现出一朵完整的玫瑰图像。在德尔塔波的作用下，他看到自己正是那朵玫瑰。
One pill makes you larger and one pill makes you smaller。
仔细想想，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碎片，事实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当今世界科幻第一人，赛博朋克之父，包揽最高科幻奖得主威廉吉布森，唯一短篇杰作选《全息玫瑰碎片》中文有声书现已上线，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厂、积禾网联合出品，郝翔海、常荣山、叶知秋、严摸摸演播。十个火花迸溅的灵感碎片，一段熠熠生辉的赛博朋克光谱，超越时代的想象力，独树一帜的科幻美学。全息玫瑰碎片有声书，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
Talking in my sleep at night, making myself crazy.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Wrote it down and read it out, hoping it would save me.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何事奇谈》常规特殊节目，我是今天主持人安，
我是老白，
我是四十二，
我是冰。
又是我们四个啊，就是，
好，
这是不是最原始的阵容啊？
哎呦，我好久没跟四个哥录节目了，
你看别啊，你看别，
真假啊，这人
全
的
硬
的，
我觉得就是
真话嘛。
对，我觉得我就是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节目里边普及一个就是基本常识，就是我们尽量在这样的节目里边呢不穿浅色的衣服，
是吗？
啊，因为对，
因为见到血之后
打起来包着血不好洗，
确实
啊，
可以可以，
哎。
就是今天大家穿的都是深色衣服，所以就可以见血，是吧？
哎，
别这样，别这样，把我这边剪掉吧。
啊，我们这个节目真是有点血腥了。
那个
推导很顺利。
对，今天还是会照例为大家推荐四本我们最近在看的书，然后觉得很喜欢的啊，也同时欢迎大家关注《何事奇谈》的淘宝书店，还有就是我们的微博账号、小红书账号、微信公众号等等这，
哎，
啊，还小宇宙等等这一系列的账号。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2022年的7月2号、3号，2022年的7月9号、10号这两个周末，
嗯，
何事奇谈都会参加这个北京的一个活动，叫这个2022伍德吃托克艺术跳蚤市集。
哇哦，
这个活动，其实何事奇谈的线下活动每年都会有，但一般呢就是在核聚变的这个会场里面和大家见面。但是今年啊，因为这个核聚变又要延期了，
是的，
所以今年的第一次何事奇谈的线下的亮相竟然是在伍德吃托克，
是的，
就是
出摊了。
对，我们就出摊了，非常的，就兴奋，不知道会怎么样。
摆摊很快乐的，
是的，
爸爸们救救我们！
就是
作为一个从五岁开始摆摊的人，我会跟你传授一下经验。摆摊很快乐的，
真的吗？
五岁开始摆摊，
对，
什么情况？
卖艺是吗？
啊，
摆什么摊啊？
卖什么？
胸口碎大石，
卖蔬菜，卖西瓜。
哦，
对，
真的吗？
真的。然后后来卖对联什么的。
哇塞，这么有生活了。
摆摊可快乐了。
哦，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时间和地点。时间是就是下周的周末和下下周的周末，一共两个周末，7月2号、3号，然后7月9号、10号。地点是在朝阳区，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7号达美中心 T5美术馆3层。然后我们会把具体的就购票信息、怎么去呀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都会放到这期节目底下的链接里。如果有兴趣，如果你刚好在北京，然后刚好有时间，就可以来
玩，请大家参考一下。
对。
然后会卖什么呢？
有很多新商品，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说过，所有我们原创的有声书的海报都做成了一个 A3 版本的和一个更大尺寸版本的。A3 尺寸版本的我们也没有在网上卖过，所以这次是第一次在线下活动这个贩售。
是的，
因为毕竟是我们是参加艺术市集嘛，刚好就把我们这些艺术品都拿出来卖一下，
对，跟别人一起艺术艺术，
对，艺术艺术。然后还有一些原创的贴纸什么的，
是的，
等等，然后还有抽奖等等等等，
还有那个一句话怪谈，
对，一句话怪谈的。
哇，那天我在小丽老师那儿看到之后，我就
超级好看，好吗？
我感觉到精神受到了冲击，
请大家一定要来看看实物。
是的，
真的特好看，就是我们自己都想拿回家。
确实
特好。
啊，那这个广告做完了，我们就先进入本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之前这个我们把每期节目就分成两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想跟大家做一个关于阅读的闲聊。今天的主题是你喜欢逛书店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逛书店的一些快乐或者悲伤。有悲伤吗？没有，快乐。
悲伤。
对，要不然老白先说说你喜欢逛书店吗？然后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书店呀、啊？或者是以前有什么趣事什么的？
我对书店最早印象就新华书店，小时候，然后几乎所有书都在那儿，也没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私营的书店啊、书局啊什么的，后来就是上学的时候去图书城
啊，
批发教辅。
哦，
然后那个背回来，坐两个多小时公交车背回来，然后拿到学校去卖。
哇，老白你可以啊，你这
什么情况啊？
就是你就是
早应该枪毙你，真的
不是那个，因为那时候图书城里边什么都有，有那个就是有收音机，有那就是那种 AM FM 那种那个就是两个收音机，那个听力什么的
哦
啊，然后有空白磁带。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就大学英语的那个辅导什么的
哦，
对，就到那儿就批发，然后
那你这生活还真是
当个 dealer 就是，
真是 dealer、
啊、真是 dealer， 有点牛逼啊你这个经历啊。
后来就是那个就是毕业之后就留下印象比较深刻是什么
就被抓起来了，
对，就被枪毙过一次，
身陷囹圄是吧？
对、
啊，
然后就以此为这个契机加入了契卡，
被反复枪毙啊，
是这样
的。对
我们这节目还能播吗？
充满了故事
啊，充满故事。因为那个我对这个之后的书店，第一个有印象是天津图书大厦。
嗯、
哦，
对，我在那儿买到第一版《冰与火之歌》。
哦，就是那个卖巨次的那版是吗？
对，
还是后来卖爆那款？
不是，最开始第一版的、那个、
啊，对，就是那个没怎么卖出去那，
基本上没怎么卖，
没有怎么
四年吧，还是2005年我忘了。
对对
对，
那版
《天津图书大厦》，这个是我印象巨深。那时候跟那儿转了半天。就是头一次看到就是满柜子的奇幻书，
哦，
对，
巨开心是吧？
巨开心。然后那个后来在天津的时候就一直去那儿买书，然后到北京之后，北京书店就多了，包括那个蓝旗营很著名的那个豆瓣书店，这个不是那个豆瓣.com 那个豆瓣
啊、哦？是吗？就是自己就要
它就叫豆瓣书店
哦。
它那个成立的时间其实跟那个就是那个豆瓣。时间是差不多的
哦，
对，他那店巨小，特别小。那时候去蓝旗营，就是那时候还没有野草书店呢。蓝旗营三个很著名的书店：野草、豆瓣、万盛书园。
嗯，
然后就是豆瓣书店就跟万盛书园对着
哦，
对，
啊、在那儿、哦、
对。然后豆瓣书店它从开始做的时候，今年应该是第15年了吧。
哦，
一个书店能活这么长，真的不容易，
很厉害，
非常不容易、
嗯。
然后他们对外的就是传播的口号就是只卖滞销书。
哦，
嗯，
这么牛逼呢？
对，就是那个社科类的、
嗯，
然后人文类的，偏哲学类的。然后他们就是
哪个卖的不好就卖哪个。
哪对
行？
然后那个确实就是那个、嗯，我觉得有些书如果说那个不在他那儿卖的话，可能就回画纸浆去了。
哦。
尤其是像那个2010年之前，就很多社科类的书，其实
1953年军事还没有覆灭，
哎，对对对，那时候就还没那个就是人均经罗的时候，
是
类似于这种就是偏历史的、偏社科的就会
滞销，
对，销量就会差一点。那个时候都是穷爸富爸爸，你知道
吗？啊，对对对，谁动我奶酪
是
吧？
现在也是，现在也是，
写给加西亚的信，
哎，对对对对，把信送给加西亚，
啊、对对对、
啊，
现在多了个元宇宙探秘，
啊、对对对对，
套一套
的，然后卡耐基，
对对对，
啊、卡耐基元宇宙，
世纪的革命是吧？
啊，对。
你们挺熟练啊，
那
太熟练了。
那我们可是要来录合适、啊。
每次去机场看的都这点玩意儿，你知道
吗？还有那个夜茂中的那个
哎，
兔，
对。
啊、
还有啥人？我不是教你诈，
广告界第一人啊！我不是教你诈，大不了俄威，
心灵苦旅是吧？
啊，
别说了，
你们抱着菜
太有实在
感，报菜名是吧？
行吧，
啊，
得罪人。
然后北京还有其他一些书店，就比如说原来海淀那个第三级，原来是有个图书大厦的、
嗯、哦，
后来就、
哦、图书大厦，一会儿我要分享一下这个名字，跟这个名字有关的一些。
是、
嗯、
第三级是有5层。有5层，那个时候就非常鼎盛，但是后来也是运营撑不下去了。
嗯，
还有那个丰乳松，
嗯，
这些书店。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就2010年之后，就是那个在东直门 MoMA 那个库布里克。
哦，
嗯，
哦，这个还听说过。
对，库布里克还是挺好的。
嗯，
对。 然后还有哪儿呢？就之后的连锁书店，像 Page One，
Page One，
西西弗，
这个去过。
对，但是其实那个现在很多书店主要盈利来源是靠卖玩具，
对，
和卖咖啡，
还有奥特曼卡。我靠！
对，
我就想说，就是我来北京之后不怎么去书店，
嗯，
然后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个外出有额外的费用，能省则省。
嗯，
等到后来呢，我去了两次这个网红书店之后吧，
嗯，
我就不太像是书店，
嗯，像什么？
像喝咖啡这样，
就打卡地嘛。
对啊，然后就给我一种特别，就是他把那个招牌放出来那一刻，我已经焦虑了。我说这不容易见到书上吗？
哦，
我说这样咋看呀？然后就，嗯，而且这类的书店，就是现在这些特鲜亮的书店，让我觉得没有回家的感觉，所以我就不怎么去了。是因为我小时候跟老白体验有点类似，
嗯。
但是呢，老白说还去新华书店，我没有。我小时候去的最多的是去市里补课的时候，然后一定每次去都会去一个这个盗版书的集散地。
嚯，
能明白那个能明白那个感觉吧？那种就是知识的海洋，但是海水很浑浊那种感觉，明白吧？
就是
渤海湾，
对，知识的脏水是吧？
每天去了就一个猛子都扎进去，然后。
啊，
对，就是每个地方
吃着臭水沟，
对，
大澡堂子里喝口水，
可以啊，
我就在里面遨游，是吧？
啊，
然后就
从小羊杂汤养大的，
对对。然后你想一进去之后，这个每一个书，这个卖书的地方，首先是厚厚摞的这种什么教材和卷子什么的，
哎，
但是会有一摞是这个，就是毫无授权的，当时新兴的一批网络小说的翻印版本。
哦，你那时候都网络小说，
有，然后巨厚。一本就
对
比那个新华词典还厚
啊，哦！但是我似乎也买过，就是，
啊，对啊，然后就那个时候在里面流连忘返。
我操
啊！那里面就是除了这样的书，还有就是翻印的，就是当时那个教参要求的那个所谓的课外必读书目、不列表嘛，然后也会有卖，
嗯，
什么高尔基的那个什么《童年在人间我大学》
啊，
《爱的教育》啊，《
爱的教育》
啊，
就经典
绿湾尼啊，什么就是，
对对对，
就那些东西，然后都是盗版的，
是，
然后我在那儿就是翻。
啊，这也有盗版啊？
对，我
太有了。
那印的那个字儿错了就离谱，你知道吗？
一个字儿错离谱，另外它就是中间跳字拖字，然后印的还模糊。
我第一我
贼费眼，
对，特别费眼。我看了第一版的大卫科菲尔就是在那儿买的，
嚯，
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儿童版，我就没明白这个故事印儿童版有什么意义。
嗯，
然后就反正买回家看完了，
嗯，
然后解控启蒙我好像说过一次啊，这就不细说了。嗯，然后
展开说说，
不展开说。然后我在这片里印象最深的一个经历是，里面有少数那么几家店会进正经的正版书，贵到没有任何人买。
嗯，
然后还是正版的科幻书。
哦，你说这一点，你说那个正版科幻那个，我想起一个事儿。
嗯，
原来我在那个就是那个在三好街卖电脑的时候，
哇塞，
你怎么
还
卖过电脑啊？
我也卖过电脑。三好街，我以前住的附近
啊。嗯，我在那个三好街卖电脑的时候，三好街那个。就是它里边有一条路上，因为它靠近那个沈阳音乐学院嘛。
对。
然后就那条路上有一个书店，
我还在
那书店里边有一本《海子全集》
啊，哦，正版的。
然后就是我离开，我从到三好街，它就在那儿。
嗯。
然后到我大学毕业了，它还在那儿。
对，我也想说，
就是那书让人翻都没书样了，就还在那书架上。
嗯，因为
我怀疑你俩以前是冤家，
有可能是吧？
嗯，
坐在对面卖都
有可能啊。
嗯。
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摊儿，我印象特别深。他那儿有四五本正版的科幻小说，就是从装帧到封面看起来就跟别的书不一样。然后你如果问的话，那个价格确实也贵了，在当时来看离谱，5到6倍更贵吧那样。
这属于出淤泥而不染。
对。然后我初中毕业的时候买走了其中的一本，这本就是海燕莱因的《异乡异客》。
嗯，
改编了你一生。
对。
嗯，
你说吧，高中都没上的孩子就看这种书，
确实
这孩子能有什么好。然后等到我高中毕业了，然后就是又有一次故地重游
啊，
嗯，然后呢，
那
发现剩的另外一本还在，然后我又被我买走了。那本是海燕莱因的那版的《时间足够你爱》，
你跟海燕莱因就
杠上了，
杠上了啊，
嗯。然后同时被我买走了，还有另外一本这个《美国众神》，嗯
嗯，
可以，
觉得很逗。然后因为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真的可以随便看，
字里行间就是这孩子完了，
对对，是这孩子完了。那些盗版书商也不会赶你，
嗯，
你要想看，真的就是你可以一直在那看。
对，
因为你发现那老板其实是老白，是吧？
啊，对，有可能，
没有，就是
偶遇，是吧？
就是你高中毕业的时候，应该就是我已经在大学里
啊，那说明我还在辐射呢。那个
啊，你还对
无缘相见，但是有一个事儿，有可能就会有轨迹有交集
啊。
就是除了在这个盗版的这个臭水沟里遨游的经历以外呢、
啊，
每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家有亲戚在沈阳，
嗯、
啊，然后我家亲戚的那个住的地方呢，离一个地方很近，我对他特别有这个。好感、
嗯、
不是沈阳大街
吧，没有沈阳大街这个街，
不是在这儿我们必须澄清一下，沈阳没有沈阳大街，
对你再说，对只有中街啊、嗯
嗯、
然后就离马路湾很近，马路湾有东宇书店
啊、哦、东宇书店很有名，
对，然后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我妈带着我去，等到后来真的就是我全家一到我亲戚家，然后他们就也不管我了，我就直接出门
奔书店，
奔东宇书店就去，
嗯，
然后东宇书店就是那种书也很全，环境也很好，就有一点这个图书馆图书室的那个感觉了、
嗯、
我就可以抽本书然后找个机件一坐就看一天，
嗯，
然后这是我最喜欢的看书的
方式
方式方法、嗯、而且我离开沈阳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个东宇书店那个楼东宇大厦、
嗯、
下面有一家小店，那个店是东北地区万智牌的总经销店、啊、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啊，然后就不知道为啥有个这个这么个缘分，
都说那个时候的经历可以塑造你的一生，
对，确实是、
嗯、对确实、
嗯、然后以至于就是对我来说最开心的去书店的经历就是你就在里面逛完之后随手抽起一本然后找个犄角一缩、
嗯、
看一天，
对
啊，缩这个动词用的太好了，
对啊，就是挤、
嗯、
挤到那个地方、
嗯、
对，
特别开心，
嗯，
然后临走的时候一般我都会在那里看一天，看到吃晚饭然后我妈来给我接走，
嗯，
然后顺带这个给我买本书
啊，是吗，
啊、嗯、对，
那
就这样特别幸福，
嗯，
对，一般我家就是让你在那看一天然
后
接走就走，
把你接走啊，
对，
你
都看完了没必要再买回去了，
然后导致我就来北京之后去的那些就是新兴的书店给我一种很不自在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没地儿坐，
哦，
我就嗯就是拿了书也不好意思翻，
你不去找一旮旯一尾不就完了吗，
你没有那个地方了，已经没有那种视野的死角了。
哎，我给你推荐一下
啊，是吗？
对，就是那个三联书店可以
啊，是吗？
啊，三联是可以的。
哦、
然后那个还有哪儿来着？
反正就是
正阳书局也行，
很快乐，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反正每次一想起书店，我都觉得很快乐。
嗯，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书，而且近两年有一个体验特别好，就是我经常会路过，发现有科幻小说真的出版了。就出版的科幻小说越来越多，
非常愉悦，
可能只是一个架子一行
啊、
嗯、后来就是整面架子，然后是就那种感觉特别好，
嗯，
一想到可能就是最初你买了那两本促进了它市场、
嗯、哇塞那我可不敢，
对，这个其实就是科幻的蝴蝶效应，
嗯、
啊、你付了40块钱买一本海燕莱因导致今天科幻的繁荣、嗯、
是吗，
啊
哇塞那我可不敢，
三体的版税都得分点给你
你可拉倒我三体第一本是在科幻世界钱都没掏啊、
嗯、啊可以、嗯、
阿斌有什么关于书店的美好回忆吗，
美好美好的好像还有，但我要先说一个老白刚说的这种、
嗯、
先锋一点的近代一点的这种书店，
嗯，
就是南京的这个先锋书店，
嗯，
好像是在一个什么他们特别著名的一个体育馆旁边吧，然后那个书店被我知道是因为好多人去那儿当那种打卡地、嗯、
对，就已经成网红的、
哦、
网红打卡地，
对对对，它是那种斜的向下的一个大坡道、
嗯、
然后那个坡道的背面有个巨大十字架，
嗯，
然后有无数的那种大学青年跑到那儿，然后拿那个当背景、
嗯、
拍张照，然后底下全是书、
嗯、
哦，
代销生，
对，就会有一种那种感觉，
嗯，
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到那底下去找各种各样奇怪的书看，因为我弟跟我说，就是原先我们小地方有些没有的书，在那个书店里可能会有，
哦，
然后就去找了，找完以后发现，好像我想看的还是没啥，
啊、
哦，然后最后就去看他旁边会有那种卖纪念品啊，那种精品的文具啊，就和那些。送人的礼品啊什么就放在一块儿卖了，
嗯，
然后就感觉可能这个书店就是现代的更符合年轻人喜欢一点的书店，但和我们最早印象那种纯看书的书店就不一样了，
嗯，
我说最喜欢的一个书店啊是我以前在小学旁边的一家书店叫金榜书店，
哇，这名字好直观啊，
像是卖教辅书的，
太好了，
哎，他就是要让每一个家长都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他以前原来就是我们那边挺好一个高中里面的一个生物老师，
哦，
后来他忽然有一天意识到卖书不比教书挣钱，
确实
他就出来开了这么一个金榜书店，然后一层和 二楼的大部分地方放的都是就是各种各样牛逼的教辅书，
嗯，
然后有一些学校，因为他自己当过老师，所以他知道哪些教辅书质量好。
是
学校里的老师推荐一些考试用的那些书的时候，他那都有卖，
嗯，
所以家长就会带孩子去。但是你让孩子自己进去逛呢，眼神里就会看到一些四少说的有一些出版的网络的小说啊，然后还有一些当时非常出名的，也有科幻，然后也有还有一些进口的漫画书，他那儿也有。
哦，这么牛逼呢，
我还挺惊讶的。然后
进口漫画那很不容易，
太牛逼了。
是正版的吗？
是正版的。
哇
哇塞，
不是那种四拼一的那种。
对，不是不是。嗯、
哇，这个老师是隐藏在我国教育队伍中的一个叛徒。
这人有点厉害。
那肯定是好书啊，不是那种随便的胡烂书是吗、
嗯？
然后我们就去翻那些漫画，还有一些当时的设定集什么，他那儿也都有，也是正版的。
哇，
厉害了，挺惊讶的。
嗯，
然后就去看他那个漫画，因为一开始以为那个漫画只会在那种报刊亭有卖嘛，就是那种单行本、
嗯、
一本一本的、
啊嗯。
然后发现他那儿从序号从头到尾连着
都有。
对，然后中间有某个人挑走哪一本，他之后还能补上，就总能让他显示出一个整套的。
太牛逼了。
嗯，
有情怀呀。
然后我当时挑海贼王挑单行本的时候，我就琢磨那个剧情大概是在哪一本，然后我就
哇，真是心灵的工程师啊。
嗯，
我不知道你在
骂感谢这位老师。
然后最后到某一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海贼王当时有一些那个厚的设定书红书啊什么的那些，
嗯，
他那些大陆的出版社是没有出版的，但是港台那边呢有一些有繁体出版的，他那也会有。
哇，
然后我当时又买了一本，翻开以后发现这个纸质确实是不太一样，这么厚。
嗯，
对。然后那个金榜书店就一直从一开始很小的一个店面，后来发展到就两倍大，然后后来又多了一个二层那样一个店面、
嗯、
后来就搬到了我们那边人民广场市民广场那边一个十字路口旁边，就
很有名的，
肉眼可见的越办越好、
哦
嗯、很欣慰、
哦、
然后现在我还有个习惯，就是有时候回老家然后会
去
他那个店里，然后挑一本新的海贼王单行本买回去，然后跟那老板聊聊。
哦，仪式感
牛逼。
对、
哦、
就还挺感谢他的吧、嗯、
是哦，挺好
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海贼王的单行本贯穿了你的青春岁月呢？
但其实我的启蒙是哆啦 A 梦和那个游戏王嘛，之前有说过，然后、
嗯，
但是我们那个地方真的是买不到哆啦 A 梦的那种全套的，最后我还是来了北京那个，哎，是外文书店吧还是那儿，我忽然发现它顶上有一层，就是有那个哆啦 A 梦超长篇的全套。
哦、
当时我就，它是一个纸盒子装箱子里的，我直接给它
抱
回家了。
家
哇、
嗯、
哇，那快乐的感觉还是有的、嗯、
太狠了。
说起来我还有一个经历是挺神奇的，就是我有一次来北京是去见我一个朋友，那大哥在当时在清华美院上学，然后他淘书要淘旧的东西，就陪他去了一次北京的一个旧书市场，
琉璃厂
应该是那儿，我当时不记得在哪，然后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每家店里都塞满了旧书。
对，
然后那个地方有一种微妙的氛围，肯定不是书店的氛围、啊、
嗯，
然后这个感觉在很多年之后，
不是书店的氛围，
对，很多年之后看那个什么春宵苦短
哦，
少女前进吧，就是那个他那个京都那个旧书市的时候，
嗯，
然后就找到了同样的感觉，这印象我还挺深
哦，
嗯，很神奇，嗯，
懂了，
嗯，很喜欢，
空气中飘荡的微妙的文化沉淀，
是的，就那个灰尘的味道，
是的，
泛黄的感觉，
是
的，
嗯，特好。
其实相比新书来讲，我也是更喜欢旧书，
嗯
嗯。
阿老师呢？
因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刚才阿斌说了一个书店关了，让我挺震惊的，就是关社的那个延吉佑，
亮马桥关社的，
对对
对，
哦、
对，延吉佑书店。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办公室当然不在亮马桥那边，但是之前的那个办公室呢，就是在亮马桥那边。然后亮马桥的地铁站旁边有一个商场叫关社，
对，
他那个商场二楼呢有一个书店延吉佑，就是刚才四十二说的那个，完全就是让他不知道在哪坐着，还可以喝东西。时髦书店、
哦、
但是还挺好逛的，而且夏天你知道冷气又足、
啊、这是关键，
对对对、
啊、冷气足，
对，
对，
而且它里面就是基本上一半卖书一半卖玩具、
哦、这么爽，
一半卖吃喝的，
他都这样了、他都没能生存下来，
对，然后就居然关了，我挺震惊的。
啊，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发现他墙上还贴着那些作家的名句、
嗯、
但是整个店已经清空了。
嗯，我上次逛他的时候还是顺手买了一套那个刺杀骑士团长，当然是台版的
哦、
嗯，然后就结束了，再、
嗯、
没有
了，
了再见了，
嗯、
遗憾了、
嗯。
那安老师之前就是对哪些书店印象很深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好笑，就是因为以前我以前有一阵子不是做旅游杂志嘛，然后曾经有一个专栏就是逛各地的书店，
哦，
但是就是因为要放在杂志上，要有好看的图，所以就导致每次去选的那个采访对象，全部最后发现，哎，全是网红书店，你知道吗？就像阿斌刚才说的，先锋书店那样子的书店，但不是说人家不好啊，只不过就真的是有很多也不喜欢看书的人就会过去拍照的地方。
是的，
然后北京就有很多，我记得特清楚，我有一次做一个特辑，然后来北京，那应该是五年前吧，还是六，应该是六七年前，2015年左右。
哇，
然后那时候就是在杨梅竹斜街，是有这街吧，名字我也不是很确定了，就是之前那边一串网红书店，还有就是那时候怀柔有一个叫梨苑书屋的地方，就是一个全是用树枝子搭的一个书店，
对对对，
一个图书馆，但是现在有没有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样子好看，就是
适合拍照
适合拍照，
是，
对，
现在很多书店都这样。
没有，这个其实就跟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之前就是没搬之前那个状态是，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嘛，叫我们去动物园不是看动物，
那是看啥？
去买衣服。
哦，
对，
哦，
然后
有这种话吗？
有啊，
哦，
很早之前就是
没在北京待那么长
时间，人奔西直门，然后问说你去哪儿？去动物园。
嗯，
啊，你可能觉得他是去那个玩的，实际上他是去买衣服的。
哦，还有这么一出。
对，然后这个都已经时代眼泪了。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属于常识。
哦，
那在这个时代，其实就有的时候一些书店，你去书店不是为了看书。
嗯，
那我去干嘛去呢？
是啊，一般如果你去书店不是为看书，然后一般要不就是拍照打卡，
哦，
要不然就是
但其实
蹭冷气。
学习了，
反正就是这么多年吧，我最喜欢的还是就蓝蜻豆瓣儿，
哦，
那个地方，因为它店面极其的小，就是里边的人转身都很困难，
哦，
但是它上新频率非常之高，因为滞销的书很多，
哦，可以理解。
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我想想看，差不多就是2007到2012年吧，
嗯，
我基本上每周，不是每周，每个月都会去，都会
去
一趟，然后搬一堆书回来，然后他书卖还巨便宜
，OK，
嗯，
就基本都是四折以下。
哦，
哇，老白说这个，突然让我激发起我一段回忆，
嗯，
咋了？
我记得我在高中，从高中开始，在一个。好像是啊，通过打刀塔认识的，应该是
你那个时期真的塑造了你，
哎，
真的
对对对，真的。因为我真的我在刀塔贴吧的时候，那个时候刀塔贴吧的，
你还混贴吧是吧？
混了，操！那个时候贴吧的那个在注册人员都没有超过那个跳刀的数，我们还跟一起擦那个庆祝了那个到达跳刀数的那个时候啊。我们不说这个，就是在那个圈子里，然后。后来就加入了一个小群，那小群只有3-4个人
啊，
嗯，然后里面就有这个摇滚青年
啊，
嗯，你知道吗？然后大家一起听音乐啥，然后就
说不定又是老白，
我操，
没准真的是
啊。然后就等到上大学那个时候，我们还甚至还相约毕业之后一起开个书店，
不应该是打刀塔吗？
没有，就真的是开个书店。
不行，这人际关系动力学我理解不了，你知道吗？
对，后面里面那个有那哥们就好像还真的是。去北京，然后追寻自己的摇滚梦想。
嗯，
那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差不多得了。
但是仔细想想，就有这么一段，曾经也是做过这个开一个小书店的梦想的。
嗯，
但其实
大学生真是没有什么正事儿吧？
对，但其实开个书店真的是挺好的，
嗯，
啊，除了活不下去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确实，
对，
我现在研究都关了，我非常的受打击，就是说关舍的那一家。
其实就是就最让人难受的时候，就是你看着一个书店。就是关掉的时候，
嗯，
我看过几个这样的书店关掉，就是真的就怎么说呢，
嗯，
有一种就是萧瑟感，
是有点
啊，
哎，但是这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不知道
说
啥，说
不出来了，
怎么办呢？
下一话题吧。
哦，是，
还是希望合适的书能好好买。
哎，朋友们，
这也太惨了，没有
这
么惨。
朋友们，只要多买，总有一天我们能开起书店来。
是，哇塞，
啊。那我们就正好进入到推书环节吧。今天这个闲聊真是聊得非常的开心。那我们接下来说说我们最近看的书。42最近看了一本语言学相关的书，是
不
是？
嗯，
是
吗？我先说吧。
嗯，
然后这本书叫这个《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
嗯，
发现了吗？
发现了，还挺神奇的。这个书，首先我想说啊，就是我很推荐它的原因，纯粹是看着有乐子，然后读起来真的很长知识。
嗯，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语言学基础。
哦，
我不知道这个书在专业性上到底有多牛逼。
嗯，
我没法评价这个。
嗯，
所以这个就如果大家有基础的话，可以说说这，因为这个书其实。 有一点我很喜欢，就是一方面它非常的抓人眼球，就是那些知识点，
嗯，
另一方面它应该是有非常严谨的这个原学研究作为这个
基础，
因为它的每一部分我都有50%的东西看不懂，真的就一点都看不懂，
就汉字拼起来看不懂。
对，他就是比如说他用一些语言学的这种专业术语描述，比如说这个音一开始是那么发的，一开始这么发的，然后给了我一些压力，我说这说的是
一些压力还
是啥呀，这个没整明白啊。
封面挺像各种凉茶广告。
但是即便你有50%完全看不懂，也不耽误你从那个书中享受非常多的乐趣。因为这个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那种微博上的那种跟语言相关的段子的大合集，但是每一个它都会给你更加严谨的解释。就非常有意思，比如说，老白快把书还我！
我操，
有点记不住了，
直接看是吗？
对对对，比如说，我打开这个目录，真的就是它就有点像是那个营销号标题党大合集。
我
啊，你快说，
念。
然后比如说那个时候很有名的，就是有一个江湖传言，说抗日的时候我们用温州话做米店，
这个是对越的时候的这个
说法。对，然后你翻开这页之后，他会告诉你，其实这个称呼、这个流传最早在网上出现的时候，说的是我们跟越南的那个冲突，对越反击战期间。
对。
然后因为当时的越南人很多都懂中文，
对。
然后但是这个我们这边的将士呢不懂越南话，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大家的阵地就是犬牙交错，离得特别近。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我们的解放军战士用那个方言去干扰一些沟通，但其实没有作为密码。而且用的也不是温州话，是唐山话。他就是说这些。然后他还做了一些这个分析，比如说这个
买豆腐还用轿车，
是这种啊。
唐山话吗？
对。然后还有那个，他会说到，其实温州话作为一种密码并不合理。比如说你这个段子传的是在这个就是抗日年间，首先就是抗日时期那温州也不少人呢，所以它保密性天然不足，然后其次就是温州话最复杂的主要是发音模式，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词汇比较特殊，但是它的语言结构还是跟在当时的这个
汉语
是比较一致的，它跟那个风雨者当中那个纳瓦霍语本质上不同，
纳瓦霍语是结构的问题，
对，它那个在这章里它就会告诉你纳瓦霍语为什么非常复杂，我就没看懂。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纳瓦霍语的变形实际上是就是围绕着，我就大概描述一下这个，大家准确的来看书里，大概是围绕着动词进行的。然后纳瓦霍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要求，就是他那个语序啊，是好像是要让这个最有生命力的东西靠前，然后没有生命力的东西靠后，就无论如何它都得维持这个顺序，所以它怎么标识这个主语和那个哪个到底是真主语，它就是通过动词的变形，
对，
然后名词也要变形，就很复杂，甚至它有点这个改变了我当时看风雨者中它留下的一些就是实际上是不符合史实的一些改编，你记得风雨者当中他那个纳瓦霍人的那个联络员，他们上课的时候，他们为了其实是为了观众就是更容易理解，他就是感觉是他们在学用名词代替东西啊，比如说那个坦克就要用纳瓦霍语的椅子，或者就是那个桥段，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以纳瓦霍语为基础的那个当时的暗码比这个还要复杂，
对，
他会利用这个纳瓦霍语的这个特别特殊的
语
法结
构，
然后去做那个描述，然后就一下就长知识了，就是被一个很营销号的点，然后这个拉进来，
还挺无穷小量的嘛，给你
对，但是实际上给你讲的非常的认真，然后
人人皆藏狐是吗？
对，还可以给你讲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比如说那个它里面还有一个老生常谈，微博上的很常见的东西，就是讲这个抗日神剧里的那个协和话
啊，
就会仔细的给你分析这个
协和语的
协和语到底怎么来的，然后他就会给你同时给你普及一个概念，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概念就叫这个克里奥尔语现象，它就是指这种比较生硬比较粗暴的文化融合阶段就会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新语言，比如说海地现在用的语言就是一种法语，然后和这个当地的各种奴隶
殖民者和土话，
对，土话这个很粗暴的融合，但是真的融合成了一种 大家都用着还挺顺的一种语言，嗯，就是这样来的，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对，我想起龙马前两天有一条回复啊，创死傻逼二次元，
什么什么
创死傻逼二次元，然后那个中间那俩字是用日语写的，
啊，
挺好，
嗯
啊，
对，
非常好，
还是挺懂互联网，
他很懂互联网，
是的，而且他不是这本书不是就是说只有语言完全的语言学知识点，否则的话可能听起来就很那个。可能就很枯燥，但其实不是，它还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为什么现当下是北方吃咸的，南方吃甜的，这样的东西都
能解释吗？
他都对，他都会用一些语言学的这个
拔刀啊，
啊，对，就挺凶残的这个这个选题。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描述，比如说在英文当中，为什么这个 uncle 和 cousin。你就可以把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姊妹
全兜进来，
全兜进来，
嗯。
然后呢，他这个会告诉你，他其实是一个语言学的这个演变。比如说，
哦，
比如说他在这里会介绍一个很，
难道不是罗马问题吗？
对，有一点，真的还真的有一点这个问题。然后他就会提到说，在早期的这个语言学的，就是有一个摩根分类系统，
嗯，
专门描述就是一个地方怎么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个。亲属称谓，
哎，
嗯，
然后最复杂的叫苏丹系统，
嗯，
汉语就是苏丹系统，
嗯，
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夏威夷系统，
嗯，
就是最简单的系统，
嗯，
但是他还会给你解释，就是不这种称谓不是很粗暴的社会学的分析，就不是说夏威夷的人那个不重视这个亲戚邻里关系，他，
嗯，
实际上背后有很复杂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演变呀，
社会
生产力
啊，
然后历史事件啊等等，
嗯，
就是。很多很多这种故事我觉得很神奇，它居然可以和语言有这么就是直接的联系。
是啊，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标题我就念一下不分析了，比如说，
嗯，
上海话是怎么取得江南地区的霸主地位，
嚯，
无锡人钱穆为什么一辈子说苏州话，粤语真的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吗，类似这样的，
这都是找打标题，
非常神奇。
我感觉就是每一个标题都可以吵起来。
对
对
对，
然后
就觉得
这是一本这是一本拱火书，
对，
是吧？
然后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标题，比如说这个羊年的羊啊，
嗯，
到底是山羊还是绵羊？
火，
他这个就是出发点就是说，
不是
很多的国外的编辑很头疼这个事儿。
那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是不是就是那个广州叫羊城，对吧？
嗯，是吧？那我不懂了啊，
嗯，
别的不懂。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那个。事儿就是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叫做为什么南方的名字里多江，北方的称谓里多河，他，
嗯，
会提到江这个词的发音本身是个外来词，
哦，
而且是从南方演进来的，然后就有一些非常神奇的，
哦，
就是长江黄河那两个字的，
对
对
对，然后还有
我小时候确实想过这个问题，
是吗？
就是为什
么你说你小时候叫河呢？
没有
我家确实叫河，
不是我爸爸名字里就有河，
嗯，就是北方喜欢，
然后我舅舅名字里也有河，
嗯，南方就是多江，
对，
哦，是吗？
里面还有一点特牛逼，
嗯，
说北京话是满人从东北带过来的吗？嗯，特有意思的一张，然后你看完之后发现不是，甚至他
不是他这些他妈抖音标题的，就每一个就让人拳头都硬，知道吗？
他实际上反而是跟那个当时中国历史上南部的士人，
嗯，
士人集团的一些权力斗争和那个迁徙影响是有关的，
嗯，
所以里面就是一半很营销号，
嗯，
一半非常的严谨，
拿捏了，为
什么？哦，这书读起来就是
很奇妙，
对，
嗯，
但是问题就是有真的有一些我没有。语言学基础呢，
嗯，
你看不懂他的论证，就是他的那些论证其实是很严谨的，
而且就按你的描述来讲的话，他跨学科还挺厉害的，
是，
嗯，
非常神奇，就是主要是什么历史啊、地理啊，然后生物性的这个生物学啊之类的都会有，
肯定有
啊，特别神奇。
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哪期电台的下边有一个回复，
嗯，
就是你呀在那一期节目里边说了一个词儿叫马葫芦，
马葫芦盖，
对。
嗯，
然后就有听众就没 get 到这个意思，嗯，就是后来有其他的听众在评论区也解释了，嗯，然后他说
我觉得马葫芦盖是个日语的，
它就是协和语的一个，
对，协和日语通过协和语对东北话造成影响，
对，
我觉得东北话里有很多那个德语，
嗯，
日语，
俄语
的那个就是
对
影响和转移，就很神奇，
对，
哦，这里面还有一篇特牛逼，推荐现在正在上大学的朋友们提前阅读，然后为各位以后加入这个大型公司做准备。
火，
这个标题叫做“如何起一个与时俱进的英文名”。
哦，
那快讲讲吧。
对，就别天天总是那个什么 塞里维亚，然后什么这那的。
Tony Jack，
哎，对，就是这种。
那你叫什么呀？
起一个语，起一个与时俱进英文名，不是你首先得把 middle name 想好了吗？
对，反正他就告诉你这个什么是毫无道理的英文名啊，什么是这个英文名当中的中国特色？
什么杰克马
？Sam Bridges，
哎，就差不多是这种。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叫 Esperanza。
啊，好吵，
这么复杂，
好复杂，
好像是西语的名字。
Esperanza。
不知道是，
但是他真名叫什么什么凤，你知道吗？就是
也挺好的嘛，是不是挺好？
想起了那个就是那个巴黎圣母院敲钟的，你知道吗？
然后这一章的前一个就叫怎样避免起一个烂大街的名字
啊、
嗯？
那得给父母来看一下，
是
吧？
对对，还挺
说说。
那我就不说，大家来看吧。
是吗？我操，
还挺复杂
的，那么坏呢？
而且很牛逼的是，他的
刘
公
在那儿买书，
哎，他的每一章基本只有三页，特奇
啊，
就每一章就三页。
那就说明他确实是他妈营销号合集，
太牛逼了，真的特别牛逼。还有什么母猴而冠啊，形容我的这种词、
啊、
是吧？啊，
说多了，
为啥总要用母猴啥？就这种很有意思的点，
不是
啊？反正很神奇。还有什么卷舌音是受胡人影响产生的吗？
这个就
哎，这话就是吧，深了是吧？
反正就是别的不知道，就这你这书目录读来之后，血压已经拉满了。
你把目录读一遍，大家就想买了。
是，
而且
买完了骂他是吧？
对。
但其实里面每一个就是引导看起来有点那个感觉，但其实一进来之后，
谈及的还是很严肃，
非常严肃。里面特别吸引我的，比如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黑话。和你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不是那个什么天王盖地虎，
那、不是那个，肯定
不
是那种
、而是一些各式各样的很神奇的这个言语。
对啊，
然后他说过的，他是从当下一些小圈子使用的言语入手，他说这种其实并不利于信息传播，有点就是他那个小标题叫这个害人害己、因为他有点影响这个阻断，但是他会提到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的黑话。比如说北京有这个反切语，
对，
他是这么说了，因为我只能念，我不懂。他说将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拆开，以声母配 i， 然后韵上声，以韵母的和的以韵母和声调配 g 声母，然后将一个字拆成两个。
怎么复杂了？
能不能举个例子？
他说这个吹这个词就是踹归，他会把一个词拆成两个字儿，还有一些比较这个早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言语，比如说北京历史上有这种黑话，以循环顺序在正常语句中循环着插入红黄蓝白黑，就这样，把一个词每个字中间按顺序。
你有没有人记得那《生活大爆炸》那有集那个Amy 有一个自己制造的一个语言，就是好像把什么所有的音都加上 O 的原音，我忘了具体怎么说，
念起来然后就不一样是吧？
对，然后那个 Penny 就学会了，
然后天天说是吧？
就是变成自己两个人之间能听懂的黑话，好像是有这么一集。
然后他们还老互相之间用克林贡语说话，
对，
我还真学过一段。克林贡语，但是到最后也只会说一句 Kapla， 就这句，只会这一句，对不起。然后还有什么啊？里面还有什么台湾腔是怎么出现的？太牛逼了！这
你笑什么？
推荐大家仔细阅读哈，
感到了快乐啊。
还有一些解决我小时候的一些疑惑的点，比如说汉语拼音为什么和英语读音对不上号？是吧？
那这个就复杂了。
对，所以说这本书真的很棒，因为他这个安当时给我的时候是一个系列的好几本，然后其中有两本我甚至没看懂，就是它更接近于严肃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就是论述这种。但是这本是一个，就是充满了碎片化小知识的书
哦，
读起来
是这是不是那个破冰小技巧？
哎，对，这个可能是。
你看我干嘛？
确实是破冰。
破冰
哎，
那个一会儿给我看看，我有一个就是多年未解之谜，我想在这里边获得答案。
对，这因为真的是它里面的很多议题质感是就是摆动很大的，还有什么古往今来的君主都有哪些称呼，然后他会讲到以前啊，这个王这个词是个坏的词儿，还有什么这个王中之王，
火腿肠，
嗨、哎，这不是那谁吗？吉尔加美什吗？对吧？是个专有的称号，
双汇
是，还有什么草原霸主为什么一开始叫单于，后来变成可汗呀？这些事儿
不好叫。
对，行啊，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
哎，
特别有意思。还有那个，还有一段我非常喜欢的儒法环节，
嚯，
就是法语的黑历史，叫从野鸡到凤凰。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来劲了
啊
啊！
今日儒法没逃过是吧？
哎、太爽了
啊！
就是这样，
挺好。
就说为什么这个法语是怎么从一开始的某种语言变成现在这个浪漫的、悦耳的、属于爱情的语言的？对，这里有讲啊，特别有意思。这
书得了，
这书特别好，特别剧目。
再说一下书名吧。
书名叫《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
嗯，
太好了，
挺好。
你看，我们是猛的翻开一张，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嗯，
为什么北欧国家的国旗那么像？
哦，但这个好像之前就是讲过，它那个十字都是
对
类似。
然后你看，就看这本书的知识啊，就是都能让你学
学杂了，就是
对知识都学杂了，
特别好啊，这特别好。
嗯，
像这么杂的知识啊，就适合岛哥哥看。
哎，
又来了啊，又来了，
好转折了啊。
他就喜欢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放在他自己的东西里。
因为最近阿斌在看那岛哥哥的书。
哦，这是我们最近连续两期推的岛哥哥二连读的第二本吧。其实有两本书，分上下的《死亡搁浅》的官方小说。
嗯，
岛哥哥出官方小说。
因为上一期节目我们介绍了那个小岛秀夫的创作的
基因
那本书，是小岛秀夫自己的随笔。
对对对，
但
那本就是《
死亡搁浅》这个不是。
对，这本就更像他以前的那种做派啊。这本书它是小岛秀夫原作。但是它既然是一本小说嘛，所以真正把它写成小说的这个作者叫野岛一人，
这个就是有人润笔是吧？
哎，对。然后这个野岛一人其实他之前也出过就 MGS 的那系列的，也是官方小说，
哦哦，都
是同样的。但是这个野岛一人是谁呢？你看叫野岛脑鸡妈，跟他烤鸡妈是不是？
哦，
甚至还有人觉得是不
是
影
武者？
影武者啊，最后发现并不是。这个人其实本名叫矢野健二。
嗯，
然后他原来是角川书店的人，
哦，
所以其实他之前写那个乾隆电影系列书的时候，私底下跟岛哥哥关系肯定也就不错。
嗯，
于是乎呢，这哥们现在加入了小岛组。
哦，
所以其实他现在是相当于小岛组自己内部的人写的这个书了，已经。
哦，
所以这么讲的话，这两本书在这个官方性和它的准确性来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小岛组官方出的这么一本书。
哦，
而且他有什么不理解或者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随时找到岛哥哥问他。
确实。
哦，
然后。
但是我总觉得《死亡搁浅》这个游戏叙事本身就很重，
对，
感觉讲的倍儿明白，为啥
还要写小说？
对呀，啊，
这不很容易吗？卖书，
啊，确实确实，嗯，
对。然后再说，都说到这个《潜龙谍影》了，这本书的译者也是 Sorrow 老师。
哦，
你看他的名字是 MGS 3里面的角色嘛，
嗯，
所以这本书从翻译性来，翻译的角度来说，也是绝对没问题的啊，
嗯，高质
量，肯定是我们国内最懂岛哥哥那波人之一。
嗯，
所以书的翻译质量也请大家放心。
好，
嗯，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书的内容了。操，这本书真的跟游戏一模一样。
什么？我还以为说揭露了一些你所不为人知的，合着就是你在书里玩这游戏是这意思？
你现在这么看这本书吧，就是你作为一个游戏玩家来说，
哦，
这本书真的有好有坏。
哦，
就你玩过的人，你会发现这本书带给你的即视感太强了。
啊，
就是
它描写的对应的每一个场景
都是玩的场景，
都是游戏里的镜头。
文字翻译是吧？
嗯，
这
比如
说
我爬楼梯爬梯子被卡在那个石头被压上，是这种是吧？
那没有，那没有，
哦，那还行。
对，就是其实从这个书里来看，你能发现岛哥哥真的他适合拍电影。
嗯，
因为他那个电影镜头给你留下那种画面感太强了。
嗯，
但是因为他是文字的描写嘛，所以其实文字是一种留白的这个形式。
嗯，
所以在很多地方他对角色的心理描写就有了很多的增强。
哦，
比如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传奇送货员 Sam 是怎么接到第一个任务的。
嗯，
我们在镜头里面是看到他骑个摩托他就送货上路了，然后他要送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包裹，然后之后发生了意外。
哎，是的。
但是书的视角就开始从那个小倒霉蛋说，
哦，
哎，我们遇到了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要找到你这个 Sam， 你来帮我送货。
哦，
他期间就会对这个 Sam 有一些想法，你到底谁呀，啊，为什么都说你这么牛逼。
哦，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一些细节是那种游戏不太方便展示。
嗯，对，这些心理描写其实非常重要，我觉得。
嗯，
我记得随便有一页吧，就是他遇到那个弗拉基尔，然后要跟他一起坐船的那一段。
嗯，
就是中间他们在船上有非常长的一大段对白嘛。
对，就是那个萨姆就是不搭理人家那段。
对，然后他也了解到他那个弗拉基尔跟西格斯有一些关系，然后他里面就有就同样是他知道这个瞬间的时候，书里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弗拉基尔的声音从 山姆的身后传来，
嗯，
应该说我们是曾经一起运送过货物。然后山姆就说，你和恐怖分子搭档是为了运送货物吗？然后接下来他就补了一句这个心理描写，就山姆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得有些尖利，但他没有去控制。
哦，
就这个就很明显，就是可能是岛哥哥在那个剧本上给你做了一个标注，然后让那个
配音
去这么去演，对吧？就有可能你在每个人在看那个他的过场 CG 的时候，他不会意识到他的人物的内心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嗯，
但这本书就都给他补出来，
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
对，
来自第一手，嗯。
可以
信赖啊，
对。然后比如那个王仁啊什么的，他就不同角色对另一个角色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啊，什么
一些小细节，
对，一些细节都会有。但是这本书啊，它作为还是一本小说，就是它的很多送货的过程就会，就你在游戏里游玩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简短
啊，太好，
太好了，还行，
对
啊，
对，
这不就是有主有次吗？
是。
对，然后整本书的整个故事其实是按不同的人物串到一起来的，
哦，
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个非常正确的事吧，就是都是以角色来带入，因为散播在这个已经破碎的那个叫什么方舟鱼怎么说呢，这片大地是吧，支离破碎，
你少玩点比如方舟吧，我操，
然后每个
废了，
每个角色以他自己的过去和他自己的故事，然后他自己的心理想法给他串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嗯，
但是啊，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游戏的原因还是怎么说，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这游戏的文笔，这本书的文笔真的可能，
没有那个游戏的那啥是吗？
我觉得不是没有游戏的怎么样，就可能就是游戏带给你的那个感觉太
强
烈，
太不一
样
了，
对，所以你不管看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尤其是环境描写，
你
想想象那个 CG 里面那个预告片那一段车一倒，然后出来一个大奥特曼那段，书里已经很努力的想给你描写的多么怪异离奇，然后有多么震撼，
但是就都没有你现场那个手柄在你手里震的那个，
你出现的永远是预告片里那一段，然后你就觉得我在等着下一个什么关键的人物出场，然后等着下一个镜头怎么样的，然后再加上岛哥又喜欢放很多各种各样的概念在里头，
还有蒙太奇啥的，
对，所以他就会变得怎么说呢，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文笔很怪的一个感觉吧，但我自己其实也不确定是这个野岛一人真的文笔驾驭不了这个死亡搁浅这么宏大的故事，还是因为岛哥这个画面导向太强了，导致就是因为是我之前玩过这个游戏导致的，我这点很不好拿捏，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如果你是真的拿来读的话，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分歧，就你会觉得这本书有可能补完了你在游戏剧情之外一些不了解的心理活动和你有可能错过的那些细节，但也有可能看完以后你就觉得他就是把 CG 复述了一遍，而且 CG 留给你的印象会更深。
嗯，
哦，
其实我觉得可能五五开吧，最后我也不知道哪一种这个概念带给的感觉会更强。
而且作为对比的话，你会发现游戏作为一种互动的这种，就是它那个交互带来的有些体验是很独一无二的。
对对对。
嗯，
但是这本书合适的地方就是合适的，
行，
你可以很好的用来补充剧情，因为他在 CG 里面，就是，
他可以堆一些细节嘛。
对 CG 里面两个人大段对话，就是啪，就是说你跟我说哦，你是布里吉斯，哦，你是什么杜普斯，我是什么布里吉斯，
是的，
说完半天，本身就不是英语体系的人，你可能就懵了，
是。
然后 CG 你在玩的时候，你又不好说我暂停，我还能再挖路多，或者时间
往前倒一倒啥，
但你这个你就可以及时回头去看他之前说了啥，然后在大脑里琢磨一下，
这个信息的锐度不一样，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不错的，就是还有可能就是过了这么久以后可以帮你回忆起一些你在游戏里可能已经有点淡忘了那些情节，比如看书的时候我是那个王仁，就是那个德尔托罗演的那个角色，他第一次有 BB 不好使了，他来把那个 BB 带回去修的那一段，就我是看到书看到这儿我才想起来，哦，对，好像游戏里确实有这么个情节，我都快给忘了，
是，
别的角色他的这种出场的感觉太强了，
确实是这样，
对，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和小岛现在的游戏带给人的感觉一样吧，它有一些割裂感，就是你的剧情和玩法的部分是，怎么说呢，你可以把它完全独立出来的，就是你玩的时候是纯玩，然后给你放点歌，然后交代一点对话，但是你到叙述剧情的时候就变成特别大段的 CG 播片，对吧，小岛的游戏其实从我觉得从四开始可能就已经有挺强的这个感觉了，所以说呢，这本书如果你是想回去再体验一下死亡搁浅这个送货的玩法的话，我觉得就回去只玩游戏，跳过剧情就可以，但如果你是想就回来补一下这个游戏的剧情的话，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 拉满了已经，因为毕竟也是他们自己出的，所以想了解每个人物的动机、角色，还有他剧情是怎么发展的，整条线 Sam 是从怎么从一开始传奇的送货员接到我们在游戏开头的那个任务，一直穿越整个美国到最后剧情落下，那这两本书真的已经讲得非常好了。但如果你真的就是想看看岛哥哥的片子，我建议啊，其实是打开视频网站云一下，这种镜头感比这本书带给你的镜头感要更强的。但确实啊，也跟这个扫帚老师互相确认了一下，这个不是怪这个野岛裕人他写的文笔不够，是真的，我觉得他很尽力的，因为岛哥哥这种画面描述感实在是独一无二的。
确实，确实。
然后再补充一点，就是上期节目，因为我们不是在抽奖嘛，在抽那个岛哥哥亲笔签名的简体中文版的创作的基因，但那个抽奖呢会在6月30号我晚上开奖，所以现在还没有开奖，如果大家想抽奖的话，欢迎去前一期电台
继续参与
的集合页面抽奖。对对对，
岛哥哥二连发。
我们联动花样越来越多了，
开心。
但是我真的很难得的机会嘛，因为就是这亲笔签名啊，毕竟是还
是
有纪念意义的嘛。
是的。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关舍那个书店，就是我们想一起找一找有没有找哥哥的这几本书，对，结果去了以后不光书没有，电也没有。
太狠了，
听起来太惨。
行，
那个我来说我最近看的书哈，就是最近已经到夏天了嘛，现在天气非常的热，而且呢一到夏天我就觉得该准备中元节的节目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刚好
今年中元节节目您准备
别呀，咱们一起
不大家准备吗？老白你在
不
是呢，
我生活都给榨干了，我这
一起准备啊，就是
好吧，
大家都没，其实得已经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了，是吧？
是
的。然后正好收到，就是不同的出版社最近都有新的那种关于恐怖类型的小说出来，我刚好就读了一本，这本名字叫做《鼻》，作者叫曾根圭介啊，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恐怖小说作家。然后看完了之后，觉得挺有必要在节目里推荐一下的，因为我们节目好像没有怎么推荐过这种就是纯恐怖类型的小说，除了克苏鲁，可能讲了很多遍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呢？它是由三个中短篇小说组成的一个集子，里面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暴跌，第二个故事叫受难，第三个故事叫鼻，就鼻子的鼻是这本书的书名。然后我看完了以后，第一个故事和第三个故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我看完了以后就觉得，我也赶紧在那个节目里得聊一聊。
好，
先说一下这个作者啊，这个作者估计可能
我问一下，为什么是挑着第一和第三个呢？
因为第二
个
故事吧，它比较简单，它的结构，对，它的结构非常的直给，但第一个故事和第三个故事是非常巧妙的。这个作家他有一个，我不知道叫好处还是坏处，就是他特别的有技巧。他是一个很工于技巧的作者。一会儿可以聊到。然后说一下这个作者名字曾根圭介，他是1967年出生的一个日本作家，然后也在这个书的书腰上也写了他得过日本恐怖小说大奖和江户川乱步奖，是史上第一位双料得主。
对。
然后这个书也是这个出版社给了《鼻》这本小说，也是有这么一个 title， 就是说它有出人意料的设定，不寒而栗的逆转，张力破表的结尾，意味深长的社会派恐怖，给了这么一些
极尽溢美之词了，属于是。
但是我觉得是比较合适，还是说比较合适的评论。然后这曾根圭介简单说一下，他这个人特逗，就是说他以前那个是一个挺好的学生，就是说复读了一年之后考上了早稻田的商学部。然后呢上了上学之后觉得就不想上学了，然后就退学了，然后就开始打零工生活，然后宣言自己25岁之前什么都不想干。
哇，
还能有这种宣言？
对，然后他就真的什么都没干，
太野了，
大学也不上了，然后就去打工，打完工之后发现真到25岁自己一事无成，然后就后悔了，然后赶紧就是找个班上了，就去那个
赶紧找个厂
找个电子厂上班。
不是
别，
然后他是去找了一个旅馆，然后又去什么漫画沏茶店去当店长等等，就是认认真真工作10年，然后发现最后就是累得已经不行了，因为就是虽然日本没有996，但也类似差不多，就是说一个月无休那种工作，最后倒着身心俱疲，然后就辞职了。然后那时候他已经36岁了，就没有工作，
哇，
大学也没毕业，无职。然后呢，
36岁，
对，36岁了。完了以后怎么办呢？你还早，
没你离
30无职，
你离失业还有点时间啊。
是。
然后他就说那我写小说吧，他就写了第一篇小说，然后就去投稿，然后就得奖了。
哇塞，
嗯，
人家有摆烂的，
不是刚才我收回
这个是怎么着，就是说上商学院就上商学院，
嗯，
然后
说不干就不干，
说不干就不干，然后说进场就进场，
对，
对，
说写小说就写，哎，就得奖
啊，
嗯，对，
确实不是我。对
他第一篇小说叫《螳螂知府》，然后直接就去投稿那个江户川乱步奖，然后一次审查就通过了，然后这是他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人还挺逗的。那这么一个
太厉害了，
就是感觉好像不是按部就班的人生的这么一人，肯定他的创作力也是跟大家不一样吧。
嗯，
就读了他的这三部中短篇，第一个小说啊叫《抱爹》。
嗯，
这个故事啊很像是黑镜第三季第一集里的那个社交评分的那个故事。
我现在想的都是不能给人听，不能给人建议。
是天台，
嗯，是那个什么是吧，
是
大时代是吧，
是，
嗯，就是类似这样的，他也是讲一个股票的故事。这个故事啊，
哦，
构思啊
已经很恐怖了。
嗯，这个故事的构思特别有意思。他说他是这么，他设定了一个世界观，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生活，
嗯，
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一只股票。
哇塞，
好比说啊，我是一只股票，我的股价现在比如说是一个，
嗯，
在一个正常值，比如10块钱，我瞎说啊，
嗯，
然后有一天我一下成名了，我的股价暴涨到就是100块钱，
哦，
然后这个时候我成为公众人物，我就对，嗯，说阿斌不行，然后
完了，我是 ST，
我讨厌四十二，我也讨厌老白，
我今天就跌停，
然后你们仨可能今天就跌停。
哦，
当你的
明天
交底人生，然后你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就会抛售你的股票。当你的股票，
哦，
赶紧跟他撇清关系。
对对 对， 对，啊，当你的股票跌停到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丧失了所有社会功能。就是说，比如说你工作会丢，
社死，
对，
哦，
你的工作会丢，你会租不到房子，你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的朋友，因为你的就是股票太低了。
甚至有点像那个枪，偶尔有音乐里那个点数，
嗯，
卡玛点数。
哎，对，
嗯，
对， 对， 对，
夜报
点数，夜报，
就是你当你的这个。就是当你自身的股票跌到太低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组织上面找你，可能你就会
退市了。给我，
你这回你就要完蛋了，
对，
你要退市了，
挂星 ST 啊，然后退市。
就是他设定了这么样一个世界观，但除了股票这个设定之外，任何其他的生活都是正常的。
哦，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男主就是我在故事一开始你就发现他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躺在那个医院的病床上，然后除了嘴能说话之外，剩下身上所有地方都绑着绷带不能动，像木乃伊一样。男主就在那躺着，跟他的那个护工说，哎，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换人了什么什么的。但是他眼睛也看不见嘛，全都蒙上绷带了。然后护工就跟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这个名字叫什么治牛皮癣的先生，皮癣大王，骨癣大王，总之就有这么一个名字。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逗，这人没有名字，为什么管自己叫这个治牛皮癣大王？然后故事就是从这个情形开始倒叙，这个男的怎么变成了这副德行。然后呢就讲他一开始啊家里很穷，这时候他的股价是很低的。然后他呢为了让自己的股价上升，努力考上了一个好大学，然后股价蹭上升了。然后呢就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公司，去了一个很好的公司，大公司，然后就成了社会精英，然后股价到了最高点，自己的股价到了最高点。然后呢因为自己的哥哥这个吸毒，然后社会评价一落千丈，然后股价马上变低，然后他为了那个让自己的股价上升，能娶上这个老板的女儿什么的，然后他就把他哥哥的股票全部抛售了，这时候他就跟他哥哥切断这个关系了，然后他的股价一下子又升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哥哥就那个什么了，被查出来是吸毒的人员了。然后呢这时候有一个就是专门查股票的一个组织就找到了男主，说我怀疑你在操纵股价，你知道你哥吸毒你不报警，
我证监会介入了，我的
你还那个赶紧抛售他的股票，你又不报警，你这知法犯法，然后直接就是把他给抓进去了。哎，总之这个男主的人生就一直在自己的股价就一直在上升下跌上升下跌上升下跌，
技术型调整，
对，一直在技术型调整，
好嘛。
然后就是一直讲到最后，他把一个伏笔整个就是给展开了，最后就介绍开头的这个情况，男主浑身上下包着绷带，眼睛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是怎么导致的这个情况。就是首先我说这个不是一个搞笑小说，它是一个恐怖小说，它到最后的描写是非常恶心的。就是说男主的那副尊容真的是非常的可怕。但是呢他 又把这个故事给圆回来了。就是这个作者厉害之处在于他很有技术，他把这个男主的一生啊把它写得非常的完整，他把这个社会的设定也写得非常完整，就两个圆，然后他把这两个圆套在一起，然后让这个故事读完了之后你觉得非常巧妙。
哦，
嗯，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有点好奇了。
对，但是 我不能说他最后结局，但是读完了之后我觉得第一感受就是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会写书的作者，很会讲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改编游戏。
嗯，
特别适合拍或者拍一个短片电影，20分钟左右的那种电影。
哦，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特有意思。
哇，
但是它有很恶心的部分。 就是说不适，有很多可能引起你不适的部分。
哦，
生理
那不是更好
吗？对对对。生理不适，
生理
好奇了。我决定待会儿就翻一翻。
然后他所以说出来这个暴跌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情节。然后他第三个故事叫鼻，这个故事我也特喜欢，然后他也是类似的一个有技巧的写法。
哦，
他是说跟刚才差不多，因为这个作者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的生活中给你在某一个点给你放大一个世界观，就好像有点奇幻的设定。
哦，
但是其他的都是正常。他像那什么呢，我打个不好的就是说可能不恰当的比方，比如说 P5 那种情节，就是大家都是中学生。
哦，
但是就突然可以偷心。
哦，
就是类似那种的。
哦，
所以鼻这个故事也是就是在一个正常的世界，但是呢在这个社会上就有两种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两种人的二者之一。有一种是猪。
哦，
有一种是天狗。
哦，
猪是没鼻子的，天狗是有长鼻子的。
哦，
但是呢猪是尊贵的人，然后天狗是下等人，所以猪可以猎杀天狗。
哦
哦，
在这样
说有点
在这样的一个设定中，
我在这个社会里可能会是天珠。
我还是狗。
然后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这个男主他是一个医生，他是猪，尊贵的猪。
哦，
但是因为他就是比较有这个同情心，所以他在帮悄悄的冒着生命危险帮天狗就是砍鼻子。
哦，
整容，帮天狗整容成猪。
哦，
然后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呢我说他很会写，是因为他的写法非常巧妙，他是个双线并行。第一线的故事就是这个男主这个帮人家就是非法行医。
嗯，
然后第二线的故事一开始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哦，
一直读到最后两条线交汇，像一倒三角
又合上了。
合上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是讲的一件事，然后你才能倒回去看，从把第二条线从头再看一遍，
就像导带一样的。
对。
哦，
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哇
哇，
真是
技巧流的，
技巧流的
是
作者。叫这个故事一定要看两遍才能明白，不然的话可能第一遍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
这么有意思，
想法又特别的有意思，但是又有很多特恶心的描写，再加上
就爱这个。
对对对对，他就是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描写，但是最后你看完了之后就发现哦有意思，真会写。
哦，真会写。
真会写。
真会写。
对。
哦，
是这么一个作家。
我就特羡慕这种人。
那个，这个年代就是特别讲究这种就是叙事轨迹的人也很少见了。
对。
对，
就是那个手腕。讲故事的手法，
看他写这么好的，
对，
他不像就是说原来你像五六十年代出版那些小说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其他的娱乐方式很少，所以就是极尽技巧，
是的，
写的特别华丽，或者说是特别玩弄技巧那种，
现在就是挺好，
挺好，挺好，
挺
好
的。所以，
而且这个技巧这个东西你得读啊，朋友们。
对对，
听是听不出个出来的。
对，
我觉得以安老师对于这种就是那个日本小说的评价，能说这么眉飞色舞的，就真的是
肯定很有意思。
对，
好像每一期都是眉飞色舞，
也并没有。
对，这个我也一会儿看一看。
对，
这个书不厚，应该就是能很快看完，因为它里头就是三个短片，可能也就是5万+6万字那种的。
嗯，
所以就是我感觉
很刺激啊。
就是如果没事想看看的话挺好的，恐怖小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以后多推荐推荐。
好。
哎，
嗯，
老白呢
可以。俄国人的。
又是那个谁，
又是那个卢基扬丁科。对。
哦啊，最近怎么卢基扬丁科书引进那么多？
暴风分引进了好多他的书。
是
啊。对，
我靠，
他本人也很开心
来劲了。
对，因为他本身的这样一种就是代表科幻的这样一个就是状态或者是写法的话，其实在原来的那个科幻文学市场里边不是特别多。
对，
而且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同时还读着另一本书
啊、
嗯、
啊，这本书是程正民老师写的这个俄罗斯作家创作心理研究，
嗯，
行，
讲这个就是那个俄国的这些作家们他的这些
写东西时候怎么想，
对气质来源，然后包括说是写作分析、嗯、你像卢基扬宁科这样一个作家，
嗯，
我们之前就是介绍过他那个就是那个四十岛骑士啊，然后星儿冰冷玩具这些，对、
嗯、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就预料到就是他一定会在里边谈到苏联，
嗯
啊，
结果他就真谈了，
结果他就真谈了，
挺好的。
但是他谈的这个方式很他妈出乎意料，
嗯
嗯，
这是哪本书叫啥呀？
这个书叫《创世草案》，
嗯，
哎呦我去
啊，
真敢起名字，
是
俄罗斯人写，
是的，就是首先呢，就是创世，
嗯，
这个就顾名思义了，开创一个世界啊，开辟一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其次是这个草案，为什么它会是一个草案呢？
嗯
嗯。
就是你看我们那个说其他科幻里边，你开创新世界，你会有一个计划，
对
，I have a plan，
对
啊，对，然后这个 plan 去推行，但是你在毛的这儿就是一个草案，
一个草案，凑凑的，
就先有这个事儿，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干了，
嗯
啊，然后再琢磨，
嗯，
这里边叙述的故事呢，它也挺有意思的，
嗯，
这个开篇是一种就是特别类似于讲预言的方式，就是人呐、啊，那个就是你
医生。
啊、
医生过去了，
对、
啊、对，然后就是你医生的命运呢、啊，
嗯，
啊，既要就是看个人努力啊，
也要符合这个对
时代进程、啊，
是的，
就这个意思。
啊、
嗯，前面讲了就是这么一大段，就是富有就是俄国古代那种粗暴智慧的这样一个预言之后呢，
啊，明白。
突然之间，他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书主角
打了，
成为我，他失去了在这个社会里边能证明。他是他的一切，
哦，
啥意思？没反应过来。
你怎么证明你是你？
你怎么证明你是你？
哦
哦，那这
就是在突然之间，就是而且这个转换如此的突兀，就好比就是老毛子，就上一秒还挥拳相向，然后下一秒大家搂一块开始喝酒，
嗯，
就这样一种性格的体现。
好，
你知道吧？就这种丧失是没有来源的，
嗯，一下就没了，
毫无征兆，唰一下就两手一摊就没了，啪没了。啊，这种没到什么彻底呢、
嗯、
就是拿出来的所有能够证明你自己的东西不被人承认。
OK。
然后呢他是去出差、
嗯、
他回到他的住所的时候发现这。不是他发现这个住所里边住进了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
哦呦呵。
对。
然后呢
就最糟糕的一点是他之前养了一只狗。
哦、
连这狗都不认他了。
哦那完了。
啊就是这个狗的名字叫腰果，
腰果、
啊、
这名字还挺
逗的、啊、对，是从他从那个别人家里抱来的，然后说在前面反复讲，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狗，这狗
就是狗就咬
对这狗跟我巨亲，然后那个就是他房间里不是搬进了一个陌生女人吗、
嗯、
然后这个女人就说你要对我们家腰果干什么，
我操，
这狗我养了三年了，你要干嘛呀，
嗯，然后这个人，
然后这人就当时就麻了，就说这个狗是我亲手抱回来的，我对它就是视若珍宝。
嗯，
你怎么你抢了我房子不算，你还要抢我狗？
结果这狗真的不认他，
对，那狗真的就咬他，
好
啊，
嗯，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就
突然沦落街头，
哎，而且比沦落街头更惨一点是，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世界里边有关他的信息
都没了。
不是都没了，而是他但凡留下一点信息就会被很快抹掉。
哟呵，
对，
有点吓人。
他前脚去过一个地方，
嗯，
只要就他停止跟对方接触，他一转身别人就不记得他
了。嗯，
我想起了，
就有点像那个哆啦 A 梦里面石头帽、
我想起了特里普拉切特写的死神学徒，
哎，
里面有一段也是类似，
很类似、
嗯、
对，
就是这个世界不承认你还活着，
对
啊、
就是他在这样一个情况里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该去哪里、啊、有一些冥冥之中的指引，但是因为他身体这个特质也会很快被抹掉、啊、最后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创世草案，就是这本书封面其实信息非常丰富，
嗯，
但没看过完全看不懂，是吧？
对，没看完全看不懂，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再回来看这个封面
就特别牛逼，
就特别牛逼，他实际上是把这里边的所有的故事都写在封面上，
哦，
对，
哦，
有什么呀？封面上，
你看，你
就是、
你看这个
小方格子
是吧？
对，你看你们都没看过这本书吧？
嗯、
就是这本书的封面里边封面结构大概是什么样的？
就是有很多的格子，好像拼成的一个
魔方大厦，
对，魔方大厦，
哎，差不多，
有人，有建筑，有莫比乌斯环，
对，
飞机，
对。不同的世代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不同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格子里边、
哦、
然后中间有一个水塔，
嗯
这个故事就从这个水塔开始，
嗯，
就前边全社会都不要它，那个只是前奏、
嗯、哦，
对，
这还没开始，
就是真正的创世草案是从他被全社会忘掉之后走到这个水塔开始，
哦，
对，然后他把水塔的门打开之后，
嗯，
才知道就自己担负着一个什么样的
责任
，或者说是要面对什么样的境遇。
哇塞，
这一切是因为谁造成的？
哦，
啊，是苏哲人。
哦，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是苏哲人。
哦，又赖苏哲人。
对，就是
都他妈赖苏哲人。
对，这个秘密就在那个这个书封面里边一个格子。
哦，嗯，这么神奇呢？
对，
哦，
特别有趣。
这书才刚开始呗。
对。刚刚开始，他而且就是一以贯之的里边夹杂了各种就是说俄国人俏皮话、
哦、
然后就是那个乱七八糟的笑话，以及他们就是描述他们怎么喝酒啊、
嗯、
好，
对、
嗯、
然后就是这个创世草案啊，这个草案里边就是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章都浸满了酒精，
好
又是而且
上
一本也 是上一本也是
上一本是宇宙飞船降落的时候扎高速公路上、
嗯
啊、该喝还是喝，
然后从里边出来，然后该喝还是喝，
都是酒蒙
子啊、
嗯、
对，都是酒蒙子、
嗯、
就这样，
就是酒蒙子科幻，
对，
哦，
然后
这是不是我们第三次介绍卢吉扬宁科？
是是是、
嗯，
而且就是我必须得说这，卢吉扬宁科写科幻
真
的
挺牛逼的，
真的挺牛逼。
他那个科幻的感觉真的很少在别的科幻中感受到。
对，那种风味体验其实就很像这个程志敏老师讲的，就是俄罗斯作家创作心理研究那种，就是他们的写作方式，还有就是写作故事的特征，
嗯、
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历史体验、知识构成关系特别强，
嗯，
极其的强，对，
很神奇。
所以就是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看啊，这个它的封底是这我全念出来都没事儿、
嗯，
就是说一夜之间，莫斯科打工人基列尔，
嗯，
被所有朋友与亲人遗忘，失去房子，失去工作，基列尔存在的痕迹被彻底抹除，
嗯、
而这场愚人游戏的背后，似乎还有更大的阴谋正在酝酿。谜题、死局、新的身份，这千疮百孔的世界只是造物主的试错样本。或许我们原本就生活在骗局之中，你是否有勇气揭开最后的真相？
呵
啊，我可以非常负责任说，这本书后边的内容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吧？
对，
哦，
你以为你看到这些了，实际上他妈差远着呢，
哦，
太有意思了，
有点来劲了。
对，
这个作家真的太厉害了，
太有趣了。
嗯，
而且就是像那个安老师刚才讲那个这种，就是。卢吉扬宁科是非常注重自己的作品里边的逻辑完整性的。
嗯，
哦，对，确实，我读
就是
《四十道
骑士》也 是,、
哎、是，
然后《星星冰冷玩具》也是，
严丝合缝。
对，严丝合缝、
嗯，
就是这本书也是从第一页开始到最后一页。
嗯，
就是你在第一页看到的，在最后一页会有一个交代。
我靠，
嗯，
这么厉害呢？
对，
哦呵，啊，反正我觉得
很棒，非常棒。
这作家是个宝贝，
是宝贝，
真是个宝。
对，
嗯、
哦，
巴文芬老师也特别喜欢他、
哎，真是好。
天天问说卢神下部作品什么时候引进啊？
是，
对，
嗯，反正这几本都很推荐啊。
哎，
他写的小说真的都好，
哎，诚挚的推荐给各位、
嗯、
啊！而且这本书读起来的话，易读性更好，
嗯，
写作手法更熟练，
嗯，
哇塞，哦，可以、啊，
读得非常开心。
嗯、
总之，嗯，
有酒就开心，
确实，
就喝，
就喝，就嫩喝。嗯，
好，
书里面喝一口，你也喝一口。
我那不行，我这书看一半就喝死了，是吧？你按他们喝的量，就是打个比方说，他这里边讲就是说两个伙伴啊，经过一场冒险，
嗯、
然后就是那个回到
走一个
回到家里，不是，首先那个就是到厨房，
嗯、
啊，翻出点东西来，我们庆祝一下，
嗯、
然后俩人喝五迷三道、
嗯，
啊，外边来人了，
然后就
然后问，不是开始跑，
嗯、
看我们先看看进来是谁、
嗯，
然后一起喝两杯吧，然后这样，
然后再多喝点，
对，然后他的伙伴看着漂亮姑娘落难了，
嗯，
然后我去救他。然后穿了一身那个就是基本上相当于睡衣，
嗯，
和麻袋的，就是匹配的那样一个东西，兜里揣两瓶酒就走了、
哦
啊就是。
感觉这个打扮还就是某种时装周的打扮、
啊，对，差不太多。然后就是那个 他目送他朋友的身影消失在夕阳下的原始森林里，
嗯，然后他又喝了一杯，
没有，他心里想，就是说这哥们能不能回来，
嗯，
就靠那两瓶酒了，你知道吧？
哦，有道理
啊，对，
哦，真好，
特别好，巨喜欢。但是你如果说看着这个书喝的话，基本上就
跟不上的
啊，你最好先给医院打电话，你知道吗？跟不上啊，容易喝过去，
嗯，
哦。行，
嗯，好，那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安利书的环节就到这儿
了？到这儿了，
嗯，
四本书，
哎，
对，四本书，四十二的《东言西语》，
对，
一个讲这个语言学段子的书，
是，
然后阿斌那本是小岛秀夫的这个《死亡搁浅》这个游戏的
小
说，
哎，
嗯，对，《死亡搁浅》，还有就是我这本是一本恐怖小说叫《鼻》，曾经归介的，
哎，
然后老白这本是《庐江年科》的《创世草案》，
哎，
嗯，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可能就到这儿了，
先到这儿，
哎，
然后最后再说一下，欢迎到这个我们的书店叫何氏奇谈这个，淘宝书店这个选购啊，
哎，
然后下周末和下下周末我们会在就是会在伍德吃托克这个艺术跳蚤市集和大家见面，如果大家如果去伍德的话，可以来找我们玩，嗯，
好，
okay，
好，
嗯，那我们就是这样了，拜拜，
拜
拜，
拜
拜。She said she like my demeanor, and she look like a